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那这个是我们大地震之后的第一路啊，这个4月3号地震，时间正好是礼拜三啦 啊那当然啦，这个我还是这个有去处理这个这个其他的那个什么今天认真讲啊，今天认真讲的内容啊，那这个已经设定主题了嘛，所以就没有聊地震。我们今天这一集就还是来从地震起头啦啊。好，那至今啊哈，这个因为我们礼拜三才会播出，礼拜一录音啊，到礼拜一的时候已经有数百次余震了啊，这个有震感好像到礼拜六吧啊，我都还记得礼拜六好像还是有稍微感觉到余震，
对，很明显、
那显然啊，这个没有像有些专家说的，有些专家说什么3天内或4-5天内可能会发生震那个规模7的余震啊，它没有发生啦哈。好，那这个事情又怎么谈呢？我们还是先从专家谈起啦啊。那这个发生大地震嘛，就会邀请很多地震专家、地质学家，这个大概是他们数年来最忙的一天啊。4月3号当天，就所有人的这个行程啊都被塞爆了，就是。我可以跟各位稍微分析一下，地震之后所有的新闻台一定都会去找那种地质学教授啦、地震研究中心啦、什么院长啦，通通都会被挖出来、所以早上他们都在跑这个，从中午开始呢他们就要开始上政论节目、然后呢、还有土木技师工会的那一种要开始讲解房子为什么会垮掉、然后就会开始准备模型啊、图卡啊什么的哦，这个有些教授还是什么啊？第一张图、第二张图、第三张图、第四张，哦，我们看第五张。我想靠要，哦，这也太齐全了吧，哦这个？
我们真的很想听，其实。
对啊，就是这电视台怎么剪我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现场是听好听满的啊，就是说啊，这个是怎么样啊？发生了什么样的啊？地格的什么什么运动啊？什么什么？
抱着学习的心。
对，虽然哈，我相信大家都有学习的热忱啊，可是。到底有多少百姓听得懂？我真的是一大问号呢。因为我后来在那边听专家学者，我发现他们有不一样的说法，就观点不同。嗯，像有一派的专家就认为，哦，这琉球海沟地震。那另外一派的就说，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是琉球海沟啊，这是琉球海沟旁边哦。琉球海沟真正的还没有发生啊，琉球海沟的发生会比较大啊，这个。现场认真听就会听得出来，可是呢，一般观众能不能接收到这种矛盾啊，或是了解到它内容的深度？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经过好几层的筛选了。第一，现场专家讲了之后，主持人会筛选，比如他什么时候要让专家讲另外一段，主持人筛选之后，后制的人又要再去剪嘛啊，因为可能录多剪少啊，那在剪的过程中呢？这些剪的人可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他可能觉得、好像讲一样的东西就把它剪掉啊，他不知道是不一样的。好，那再来就上字幕可能也会上错啊，因为听不懂啊，太难了，上字幕会上错。好，等到播出来的时候啊，观众朋友可能是不是看全集，他可能是看精华，精华又把两个不同专家分开来剪，他可能觉得说我看一个专家就好了，所以他都只看到一个说法。到最后面就是我不会说是片面之词啊，就是大家接收到的信息到底剩下什么哈？哎，我觉得是这个蛮值得商议的啦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呦，会不会危言耸听啊？发生这么大的余震，哇，接下来几年内可能发生大地震，这是不是在散播那种恐惧？
谣言。
依照我听了那么多地震专家，超级多的，我听现场听他们这样讲啊，我觉得非常合理的推估，就是台湾近年应该会发生大型地震啊，在这个就是类似像921那一种有非常大的伤害力的那一种啊，应该是计算周期是快要发生了，
好可怕
啊！可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鬼才知道了，但是应该是快要发生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对于台湾现在的建筑到底挡不挡得住啊？没有真正摇，这个不知道 啊，很多人说台北会有很严重的影响啊，要推动房贷都更哈，这不同的专家的见解不一样，因为地震的就是说啊，地震就是会发生啊，啊，那再来就是建筑的土木建筑就说啊，挡得住啦，有的说啊，挡不住啦，啊，那注意听他们挡得住或挡不住的理由哈，欸，其实蛮妙的哈，有些专家认为说，如果每一间都好好盖。那应该是不至于会都挡不住，可是有一段时间的台湾人都随便盖，那就是那些师傅都是觉得说没差，那绑钢筋就没有好好绑，就会有一些跟设计上的落差，那这个总体而言就是地震随时可能，大型的小型的那个就不用管了，大型地震就是周期啊，以周期来论应该很近期就会发生，然后相关的准备哈，我们目前做的是有啦，但是也还没那么完全。九二一之后的二十几年嘛，房子当然的那个耐震是有提升啦，可是在那更之前的哈，随着时代老旧啊，越来越不行啊，那以前动也掉，现在可能动也掉了，
你看早就裂开过，
这个就是这个大家自己注意了啊，自己提高警觉啊！我们那个录完影在闲聊，到底要怎么抗震啊？就是警觉知道会不会去乡下租一个田，然后去 Costco 买那个塑胶的那种木屋，Costco 有卖那个一体成型的，你把它扔进去就好了。
不行，老师，你没有去过那种类似震央的地方吗？他那种平地上，我以前好像校外教学还是什么，在花莲，遇过真的靠近震央的地方，花莲，哇！那时候好像才二级多，可是真的在震央感觉跟我们在台北不一样，二三级我在平地上五老坑的样子，然后哇天摇地动，感觉像电动，地板要裂开了，
那个是上下跳的，
真的好可怕，所以住在田里没有比较好。
不是啊，你我的意思是说它不是田的问题，是那个 Costco 的塑胶屋的问题，它是塑胶的屋子，
垮下来不会压扁，
它根本就不会垮下来，它就是个塑胶的桶子这样子的概念而已，它垮个毛啊。这个当然啦，还是小心为要，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的专家就是两手一摊，嘿嘿，没有办法，就是会有这个问题。那这些专家呢因为他们第一不是正常的名嘴，他们很多能讲，因为每逢地震都会要讲一次，那他们是很能讲的类型，可是他们就比较不会抓政论节目的节奏，那包括当然他们也很少录嘛，所以会搞错时间，他们每一个节目可能中间留一个小时啊，可是像面对面案突发奇想就在楼上楼下而已啊，你留一个小时在留心酸的，是不是
还去喝杯咖啡，
对啊，所以就留太长，那也会跑错台
啊，
对，他搞错地点搞错时间，大概教授比较浪漫嘛，就是觉得说他不是同一台，应该不会很远，就是不会很远，可是你完全跑错棚了，你知道，跑错棚是不行的，另外一边是 live， 简直吓到会串流，这个专家学者，也有那种真的是来聊天的，他不是讲完自己的很认真的讲完之后就走了，他也来现场也会聊其他不是地震的也要聊，这个难得上节目嘛，爽聊一波这样子，好，那当然啦，这些专家学者是依我现场听是真材实料就是已经研究了数十年，这个基本上他的论述都值得信赖，即便论点有矛盾，也是学术界上认知的差异，学术界上认知的差异就大家拿出更多证据以后再来证明嘛，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啦，他们都认为说应该还会有大地震，这个不是就此解决二十年和平，不会，应该还是会有其他大地震，好，那当然啦，因为这个都是很专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是不敢乱加，我们都是照本宣科，就是，人家叫我讲一大段，我实际上就是把那种类似像新闻稿的东西所有的资讯这样快速的抛出来，什么最新的救灾进度啦，政府接下来的方向是怎么样啊，就当新闻主播这样子去把它念完，这样念也有四五分钟，所以真的我们平常讲七八分钟，其实还是蛮多干话的，没什么内容，你纯内容压一压缩大概就四五分钟掉了，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对一般人比较短时间内要注意的， 根据我念了那么多稿子哦，实际上就是大家最近都不要去山上
哦，
最安全哦。然后稍微检查一下家里的房子哈，梁柱结构哈，墙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请找专家，你不要网上看个图就觉得嗯没事啊，这个网络上的图说这个是 OK 没有啊，这个最好还是花点钱找个专业的来看一下啊。如果真的裂了，很明显，那很细纹的哈。真的比较常态性质的可能还好，但是如果裂的很大一条，自己斟酌一下看要不要找专家了，大概是这样。那山上都尽量避免去啊，因为有些地方可能又垮下来，但是因为他没有堵住路，所以官员不知道
哦。
就是你不要期待官员什么事情都会知道哦。像新北这一波跌，有不少就是可能算全倒了。但是他就只是裂得很严重，外表是裂得很严重，官员一时也不知道，你没报上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嗯，
你自己的厂房，你自己的可能是家里面的自己的一栋房子，你没有报上来，官员通灵哦，你自己在山里面的我不会知道啊，所以陆陆续续这些东西会出来，所以自己小心啊，走路的时候自己多注意附近的大楼的墙面啊，这些
小心瓷砖
细节的东西稍微看一下哈。就像很多那种大楼，比如说它的瓷砖或是外面的那个板子掉下来，板材
招牌什么的，
不只是招牌还好，重点是那种大理石，
对，好像很多瓷砖掉下来，
不是瓷砖，大理石
哦，
大理石整片的猫下来会死人的，直接就挂了。那他可能也没找不到工人来弄了，他就把它先堆到旁边。你不是很常经过的，你不会知道啊。
嗯
啊，那你后来经过看到哇，他怎么放了一些石块在旁边？那你自己就要小心啊。这个天有不测风云，
小心为上。
我们这边也就即使是像我们在忠孝东路基隆路口附近，之前也有那种大楼的整片整片的掉下来啊，几年前也有打死人。所以要小心啊！这个平日都会打死人的，不要讲说是地震后的余震了啊。好，那补充一点啊，就是为什么去山上可能会有风险？因为它那个垮下来哈，它可能会堵住水路，会出现堰塞湖啊。那些堰塞湖到底有没有堰塞湖？它其实有些没有路的地方，它要用那个无人机去飞啊。那之前连假嘛，就直接放假了。现在很多可能才会政府单位才会去飞上去看啊。那如果现在去看，他发现堰塞湖那已经积了好几天了。虽然最近没什么下雨了啊，那堰塞湖垮掉的时候还蛮危险的啊，所以要小心。他们是已经在利物溪看到堰塞湖了，就是那个萨卡当步道那边已经有堰塞湖了。虽然这个是在可控的状态下，不过大家自己小心。
嗯
啊，这个相关的东西就是。你不要以为政府有能力会去看，你才放假，他也在放假，
而且太多了，太大了，
而且兵力都集中在东部啊灾区了，这边都是一些这个一般日常的这种政府运作而且现在真的会相对比较缺工，
嗯，
那种裂掉了，真的没人可以去补啊，干他妈的那一大堆房子裂掉了所以短时间内大家自己皮拉紧一点啊。好，那当然讲到政治人物的反应啊，这个政治人物这个要么捐钱，要么看灾啊。韩国瑜好像是捐最多
哦，
比例来说，他把他当立法院长以来的薪水全部都捐出去了。
嗯，
那虽然才当两个月了。
谢谢他
但还是有，还是捐的蛮多的。那有些捐的少，像民进党就被嫌捐的很少啊。不过赖清德他有拿国家预算直接带了3亿去了这个钱的问题其实与其说是募啦，不如说是用到底要怎么用，是我觉得是蛮值得讨论一件事情。因为现在他在检讨说过去花莲在运用地震灾款的时候有点乱用不过我看他们花莲那边的新出来的稿子是说他们也没有真的在乱用这个大家各说各话好，那排除政治攻防来讲一点大家比较台面上看不到了。在这一波的地震的灾后宣传，大多数政治人物都是标准操作，第一我要捐钱，第二提醒大家地震来了要注意什么东西一般都是这一种很 routine 的宣传，使得你绝大多数的宣传都没看到。不过柯文哲的发言人却上传了一个柯文哲躲在这个椅桌子底下的这个相关的画面这个就引起了一些讨论。 绿营的很多人批评啊，就是说，哎，这个什么时候了哈，还在做这种秀？不过白营的认为说，柯文哲正确宣导啦，就是要互助投啊什么的哈。哎，我觉得这个就各说各话了。哦，地震的时候一时惊慌，你很难要求政治人物这个的第一动作标准啊，什么很难呐啊。但是呢，我们要提供一位啊，这个柯到底算柯黑还算柯友，现在一片模糊的王世坚的意见。王世坚原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我把图给他看啊，王世坚来说：“哎呦，怎么会这个样子哦？这样真没有领导风范。”就是如果发生地震哈，这个是当然自己那个领袖要避难啊，可是还是要一边指挥，哎，那个谁去做什么？哇，你要赶快躲好，不是只有自己躲起来啊！柯文哲好像是自己躲起来，然后旁边人在拍他，你可以发现说啊，干他妈两边都是，就是躲的人和拍的人好像都不太对劲吧？好，要注意啊，王世坚最近都在说柯文哲的好话，因为他想要促进那个绿白合。所以他从那种一天到晚骂柯文哲转变成为就是啊尽量友善啊，所以他这段话是私底下讲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柯文哲他躲在桌子底下算是他至情至性的表现啊，就是依照他个人过去行事的风格就是很自我我要躲就躲啊，他学会什么就躲啊，像当然现在也有人讲说就是不要躲在桌子底下，你是应该保护住头，然后找一个稳固的地方啊，把自己稳住这样子啊，然后去注意有没有东西会掉下来啊，那种传统的那一种什么躲桌子底下等等啊，不是说完全反对，但也没有特别鼓励啦啊，但是我觉得这种细节的东西就不细究了那很可能我个人啦啊，我认为很可能柯文哲也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领袖。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这一个时间我要赶快去指挥其实，在家里面也都会有这种领袖啊，比如说地震啦不管正不正确，开门啦把那个挡住啊，还有谁没出来？哎，这就领袖嘛这就领袖啊。可是啊，画面中的柯文哲是他握着麦克风，可是他就自己躲在那边他有没有这个临危不乱的后续指挥，那是其他的事情。那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好像就是有点就是你们自己处理 我先
跑
一下这个给人的外界观感不太对啦，然后民众党还把它散播出来就不太好就是他的发言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负面的象征啦好，那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地震大家都是猎奇心态，只要自己没事就是去看那些灾难地区的画面影像那就当世界奇观来看嘛，看完了就算了这边比较可惜啦。虽然我们现在的政论节目也会做，就所谓的行车记录器新闻就人家行车记录器拍到了什么那个石头差点砸到车子那个我也被安排讲，可是在面对面的时候我就可以感觉出来小五哥其实不是很想讲但是制作人或者是执行制作吧，可能觉得还是差个一截了，因为观众爱看嘛。所以一开始他们播了这个画面之后，大概隔了一个小时后，我又被 Q 回来讲这一个就是有车子在苏花改的出口，然后差点被石头砸到，有一台被砸到然后另外一台用紧急倒车的方式倒走，还有就是有一台车从那个崇德的烟雾之中冲出来，
对对对，你上的嘛？
对那你上吗？还拖着他？我不知道，
你上
那个重点就是在于说画面有如电影情节，所以大家就很爱看那这就回到底这种东西有没有营养，能够让我们学到什么？像三立我去三立，他也安排我去讲一个，本来完全没有事前没有跟我捋好，他就突然就是说山上的山顶有一个水池，然后他就出现了那种方格的波浪，那都是摇的方向是成90度它有两个坡这样子，会造成它显示出来的水的坡是就是垂直的就使得它那个水池看起来就是一格一格一格的那这个东西呢不是不能讲，但是你除了哇吓死人了哇真厉害哇这个是什么之外还能讲什么？
要请专家来分析。
对，可是专家讲就说这就两个坡一个坡这样子一个坡那样子刚好成90度结束了所以呢这 你要把那三五分钟撑完啊，啊，所以一定要寓教于乐。第一个你要强调说，哇，这非常刺激啊，可是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哦，那要学到什么？
看到方形的坡，我们要往哪里跑吗？
啊，就是也没有办法啊，就是你在山上，你是要跑去哪里啊？你还不是只能稳住而已啊，保护头部啊啊！同样的，你看到人家这个惊险的从那种落石啊、山崩中间冲出来，能够学到什么？能够讲的就是哦，因为他们选择逆向车道啊，因为逆向一定没车嘛，对面车一定被干掉了啊，所以逆向一定没车。啊，就赶快逆向跑走，不就这样啊？这个，然后还能讲什么？没有啊，其他的几率问题啊。所以我们只能是强调，这可能有幸存者偏误啊，偏差 啊，就实际上这只是刚好活下来的人而已啊。啊，就跟我们之前在讲所有的旅游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加注警语啦啊。我们旅行的故事非常精彩刺激，可是这一样是幸存者的偏差，因为我们活着回来才能讲故事啊。你会觉得说干好刺激哦，旅行应该这样子啊，错啊，其他也很刺激的可能死掉了，嗯啊，所以小心为要啊，真的啊，地震的时候就是存几率问题了啊，那你只有做所为都是增加自己存活的几率啊，即使是很厉害的政治人物，在地震的时候也是很渺小的啊，他们就是其实都会有一个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就是啊，如果老大挂了呢啊，就会有第二号人物起来承接。啊，像那个新北市啊，他们那个现在叫侯友宜，就是形同已经挂掉了，选出总统意志消沉啊，已经把大政交给了他的副市长啊，现在应该都会派刘和兰出来处理了。可是刘和兰就鸟鸟的，我是不知道他那个新北捷运环状线到底要弄到多久啊，因为本来说第二天、第三天就要把它吊起来了，我那时候想说，干，你是去哪里找那么大的吊车去把它吊起来？果然找不到啊，不知道还要拖多久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本周啊会有另外一个热议话题，就补选了啊，因为种种的事件哈，近期有六个吧，全台有六个补选啊，包括当选的立法委员要补选的位置，或者是因案要补选的，像麦寮乡就是因案，他原来的乡长被解职了。啊，那被解职之后要补选，那柯文哲选择重兵压去麦寮要选，可是呢，前面碰到地震，然后接下来是马习会啊，就是我们录音当天还没有马习会，本来说是4月8号，又传说可能会拖到4月10号，我们录音当天无法预知，因为我们是4月8号早上录的啊，4月8号早上消息是可能会拖到4月10号啊，但就再看啦。哦，那我们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看麦寮的这个选举，他麦寮最有名的就是六轻啊，就是台塑那个六轻，六轻给麦寮非常多的补助款，你好像只要住麦寮住两年就可以领了，就户籍了，所以麦寮有很多移入人口，他就变成云林的一个大镇这样子，虽然是乡啊，好，那在那边有很多年轻人口，一路的年轻人口，那除了去工作的之外，他可能就是要去领补助款的啦。
对，
好，所以柯文哲觉得自己有机会赢，因为他总统在那边选的不错，三分天下之局啊，选的不错啊。那当然他投入这一场战场，我是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正确选择。很多人说，啊，他干嘛做这件事，我说不然你要柯文哲干嘛
啊，真的一直躲桌子下吗？
对啊，那不选举也不行啊，还是要去地方走一走。他们锁定是要去打地方上的光电开发啦，说那种开发是很不好啦，特定人绑桩啦，这个我是相关案情我是不太清楚，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在那边做这种生意的。但是他们似乎小看了地方上搞开发的那种力道啊，就地方人就是你家哎。渔温啊，养鱼好累哦，耕田啊好累哦，啊，如果能够躺着赚，比如说，啊，你来帮我架板子，然后直接领钱，干怎么想都爽了，就是这个开发会不会对地方上的生态造成永远的冲击是一回事，可是投票毕竟是当地人，当地人到底买不买单柯文哲的这种诉求，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切入角度啦，就看选民的智慧啦，因为除了这个议题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派系的那种倾轧，你会发现那边选举的几乎都姓许的，因为那边许是大姓啊，那一大堆许 versus 啊，许 vs 许 vs 许，许许许林，然后许林两
大，他们都一家人嘛，
就是地方家族的势力就是很大，然后派系那种卡来卡去又有钱啊，蓝的啊，云林张家啦、啊，苏志芬派系背景啦、啊，分分合合，那个很复杂，复杂到很多人说，哎、欸，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如果有人说什么什么是很肯定会赢的。绝对是虎烂，
假的
啊！绝对是虎烂的啊！这个钱的要素影响，有时候是会瞬间造成翻盘啊！好，那当然讲到柯文哲努力挣扎，我们名嘴上个礼拜也聊到一件，就是柯文哲的声势下降后，哪些名嘴会被淘汰？像之前他们就在讲说，哎，张义善啊，如果没有柯文哲可以讲，他可以讲什么？那我们讨论结果是，张义善因为他跟民进党的关系很好。哦、那其实原来是民进党的重要幕僚，所以他还是可以讲民进党的东西，但现在基本上也都代表民进党的论点、那相对来说 Grace、本身就有退役、他出来讲黄色笑话之外、就是没有，他现在原则上上节目就是想讲黄色笑话、其实其他的部分就比较少涉猎，所以他是有可能会退的，而且他现在他，我听其他人说，那一个礼拜三四是尽量不上、因为他要回去做他的生意，
嗯，
再不过公司是不行的，所以 Grace 是可能退的、可是 Grace 退了之后，董内幕要怎么办呢？很董内幕要靠他的黄色笑话、所以这个就很两难，因为很董内幕他主要是靠骂柯文哲、这个王乃云 也知道这种危机感，就如果柯文哲下去，节目要怎么做？骂谁都好像会得罪，骂蓝会得罪蓝，骂绿会得罪绿，只有骂白的可以同时拉两边，这个就不好操作了，所以他就是到现在就是极尽一切的压榨柯文哲，像柯文哲上个礼拜有推出那个七点半的那个 logo 的服装啊，然后他们就在聊聊聊，好像聊到什么什么柯文哲也可以去卖内裤啊什么的，聊到超时嘞、聊到 Q 画面的时候，那个导播才告诉他说：“哎、要进广告，你怎么 Q 画面？”所以他们画面回来就进广告啊，就是聊到这个无法控制啊，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政论节目就是要这样炒作？因为收视率就是好啊，就是乱讲都是好啊，所以他们才会有那个什么。那个柯文哲弄七点半，我们要弄自己的产品啊，所以他们来说啊，我们要做那个狠狠露两点啊，狠狠，因为他们是两点开始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干那种东西有什么对人生有什么帮助啊？就是for fun而已，下午谁在看政论呢？
讲干话很好笑。
对啊，就是for fun而已啊。那当然，在这个for fun的过程，上个礼拜因为接近年假，所以大家都放下心态，你要掌握到一些内线消息，其实并不太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可能是比较 insider 的，像 Pompeo 要来再次来台湾，就是川普时期的最后一任国务卿，他非常的有台，之前也说想选总统，可是川普又要继续选嘛，那 Pompeo 就没选了，那 Pompeo 还是有可能加入川普的下一任的团队，如果川普当选的话，那他的意向就很重要，那 Pompeo 即将受邀来台湾，那大多数人可能比较在意说他来有什么样的言论，不过我们打探就是邀请他来要多少钱？这个钱的问题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嘛。因为台湾的这些名嘴也会受邀去其他地方演讲那大家都有一个价嘛，就很想知道大联盟等级的价码是什么但是据了解，他们一直强调蓬佩奥这次来不贵但是所谓的不贵，也是远比台湾人一般所认知的价码要高很多，不贵啦，也高很多，但。没有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新人的薪水那么高，就是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看看，是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相对于台湾一般名嘴的飞去国外演讲的价码，要来得高要来得高那这个台湾名嘴为什么动不动会去美国哪里演讲？美国哪里演讲？其实那都有钱了。而且钱还不少，
大家生活。
而且有些人还是据政治人物身份去了，也框了一笔募款。这个海外募款回来这个很多奥义的啦好，那当然了，最后时间点我们来大家非常关切的上工上衣服上衣服时间上个礼拜意外碰到上衣服礼拜一因为他礼拜一是在 TVBS， 所以我就想说 下午去路突发奇想，突然看到商业副，我想，哎、欸，你怎么来了？他讲说，干，我不能来吗？啊，我可以来吧？啊，我就这么近呢、啊，啊，休息一个小时过来很合理吧？我说，嗯，很合理。然后他就讲说，他就只录一节，他讲完就要走了。啊，他是给他表定时间4:30到5:30，然后一进来一进场坐定的时候，艾佑琪就说，啊，等一下上工会先给你讲啦，上工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啊，上一副都觉得，嗯，那我应该可以4:40就离开，然后就可以去 QK， 就可以去吃吃喝喝这样子，他就很 happy。结果呢，啊，一开始讲就安佑琪就先，反正就是 Q 邱敏宽啦 ，Q 丁学伟啦 ，Q 来 Q 去 Q， 连我都 Q 了，就是没有上一副。然后上一副负责是要讲那个邱国正儿子的那个什么外泄啊，那个什么他自拍影片外泄的事件。嗯，好，他其实可以先讲，因为他跟我们东西不会矛盾，但是我们都讲这个主题讲完了，提出自己的分析了，他都没有讲到，他其实就会有点，他不是说想要反驳我们，所以最后讲，他是觉得说不管你们要讲什么，反正我讲了我就要跑了，然后拜托让我放我先走吧，所以他就一直在跟我讲说我现在要不要提那个举手跟主持人说 我有那个临时动议，我要先讲。我说，要不要我帮你提程序啊？帮你提程序问题。我们现在要变更议程，让上一副往前讲。他说，我要提权益问题，权益问题，我想走了，让我先讲。好，那当然啦，哈，这个最后面他还是如原来表定。我要强调，并没有大家刻意凹他，他如原来表定的，我们都讲完之后，他来讲，而且他收尾收得很漂亮，就是。我们都有各自提出自己的分析论点，就是邱国正的儿子的这个案子到底是谁泄露的。那最后面我的论点是说，涉及军方内斗，他认为是国安局内斗，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那这个内斗的部分我们在招报内报和招报社团都有蛮多的讨论，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但是回到这个上一副的这一边，最后他录完了，然后那个艾佑琪说，好，现在这边先停一下，先停机一下。然后上一副就说：“你再不停，你再不停，你就他就直接走掉了，好不好？没有啦，他不会这样啊，开个玩笑啊。就是其实他那天完全是被凹来的，就是他本来是在这边是没有局的，他被凹来就是因为他真的懂嘛，他对这些家伙是蛮了解的。我那天也有顺便问了他一些我比较难打探到的政坛消息，一样也是放在上周五的杂报。”大家可以去看，有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上工提供的，所以这种专业的媒体人，在一些我们很难烧到痒处的问题上，实际上因为他们长期躲在人家的家的沙发旁边，或者是人家家的床的底下，
人家滴两滴泪他都知道，
对，所以这个就就是还是有些事情问他比较快啦，就不用我们让打电话问一堆，人家不敢讲，就直接问他会有比较有效果啊，所以像这种活化石，很多人说这种活化石到底有什么用呢？用处就是在这边啊，再精不在多，再深入，再特殊角度，好不好？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